美国乌克兰突然逆转，川普红线曝光，曹兴诚话罢免会还我公道，火葬场八成不够60岁，前港督的仔或者担任英国驻华大使。最后一刻先至讲，中共在澳洲外海军事演习，中共对南韩示好，首尔会做冤大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两岸新闻，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在两个问题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听到观众朋友你们的意见，一个是跟川普有关，另一个是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曹兴诚绯闻。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未一起坐上谈判台，但已经完成了几轮的交手，川普的信息万变搞懵了不少人，这个可能是他的谈判技巧。但是川普和泽连斯基亦都是政治老手，川普的变化亦可能是在这里因应其他人。最新的消息是，川普21号明确地说，俄罗斯确实在普京的命令下入侵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将很快和美国签署抗产协议。泽连斯基21号似乎亦对川普做出让步，他说乌克兰和美国团队正在度起草协议草案，协议可能加强我们的关系，关键是在于解决细节问题，并且期待结果。用矿产换美国援助，最初是泽连斯基提出来的，他明知道关键矿产都在俄罗斯占领区，这个建议提的似乎是另有目的。这个之后泽连斯基在慕尼克拒绝签约，他认为川普要求获得各种矿藏 50% 的股份，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超过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在21号的采访中披露，泽连斯基玩了两面手法，当着卢比奥和副总统曼斯的面答应签矿产协议，要回去乌克兰走立法程序。但过了两日，泽连斯基却是单方面话给媒体听自己拒绝了矿产交易。卢比奥说，拜登总统曾经在电话里面跟泽连斯基对骂，因为泽连斯基没有感谢美国的帮助，反而对外宣传说美国没有做什么。卢比奥不满地说，当你试图帮助这些人，他们却这样做的时候，真是会令人不满。川普总统讲了，乌克兰在另一个大洲，他不会直接影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关注乌克兰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盟友和全球局势都有影响，但泽连斯基应该表现出感谢之情。听了卢比奥的抱怨，再听下切尔尼耶夫的话，他是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党议员。切尔尼耶夫讲到矿产协议，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是美国的忠实朋友和盟友，美国却将我们当作殖民地或者敌人，还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态度令我们感到被冒犯。两边对比可以对美国乌克兰最近的争执有个大概了解。一篇署名立峰的文章解释了这个问题怎解复杂。他说乌克兰的国力无力对抗俄国，但他占据了反侵略的道德高地，所以必须从国际社会获得援助。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基本上都是嘴上面讲，而且各国还一直偷偷从俄罗斯买能源。美国和欧洲远隔重洋，在自己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的时候，还是被乌克兰送去将近2000亿的援助。现在刚刚开始和谈，就招来无数谩骂攻击，甚至被诬陷串通俄罗斯。立峰说，实现正义是需要成本的。讲到这里，我们想听下观众朋友的看法。你认为川普要求 50% 的股份是不是合理呢？你认为这份矿产协议的关键是在于金额，抑或是美国是不是提供安全的保障呢？欢迎你留言，亦可以打个一字表示支持川普， 打个二字，意思就是反对他要求那么高的矿产份额。好在目前美国和乌克兰都在淡化这些争论。在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手的时候，卢比奥21号告诉美国媒体听，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存在。美国不会放弃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这个是美国的一条红线。卢比奥说，共产中国透过经济胁迫将印太很多国家变成它的附属国，美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状态。他点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并且说越南并没有在中共势力范围内做一个附庸国的兴趣。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说，卢比奥是对太平洋盟国做出一个保证，美国会坚定维护地区和平。川普要做的就是在获得欧洲的和平之后，将他所有的全球战略的重心放在西太平洋地区，而欧洲国家有些不满，这个亦可以理解。乌克兰有一些不满，这个亦可以理解。因为乌克兰亦好，北约国家亦好，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局部区域的利益出发，认为美国不应该离开，因为美国离开了他就觉得没那么安全了。但是川普总统恰恰是要用这种离开的方式逼北约和乌克兰他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承担起他们自己应该对自己的防务和安全所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蓝述进一步说，越南实际上越共一直以来要搞改革，已经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越共的改革实际上比中共的改革要走得远。中共想将越南拉入他自己的盟友范围，变成好像伊朗、北韩这些国家一样，成为欧亚大陆上与中共为核心的反美同盟的一员。但是越南至到现在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川普联俄抗共的路线越来越清晰。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先生在新闻大破解里面讲到，这个不代表他联俄抗共就一定会成功。一来到目前为止，表面上普京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第二，俄罗斯和中共都不会相信美国。第三，中俄都不喜欢全球由美国独霸，多极格局更加符合中俄的利益。明居正认为，川普可能因此制定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美国从海上来，俄罗斯从北边落去，一起对付中共。如果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平衡行动，同时造成结果。实在不得，最低的标准就是分化，令俄罗斯和中共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美国就可以对付一个落单的中共。明居正说，如果川普的战略排序是认为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和俄罗斯差不多，那中共就可以玩亚塔尔密约，三家一起地维持秩序。但是如果川普认为中共的战略威胁比俄罗斯大，那中共就没有玩亚塔尔 2.0 的可能。以上的这次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潘翔采访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领衔反共并领衔大罢免之后，突然陷入绯闻，事件在21号出现变化。名嘴谢寒冰爆料说，曹兴诚2015年在中国有婚外女友。2月21号曹兴诚出席博明新书发表会的时候被追问这件事，他回答说，这个是人家的感情事，关你什么事？我因为交了大陆的女朋友，所以我就通敌埋台湾，真是蠢，木马都伸到立法院来，你还不将他们排除了？谢寒冰因此说，曹兴诚这个是承认绯闻。如果傅坤奇只不过是去了香港就被闹到这样， 曹兴诚深入敌营，就要回答到底有没有通敌埋台湾。曹兴诚当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这个是中共在后面指挥的红卫兵式攻击，我不会退却，我退了他们会更加嚣张，我只能够更坚定地支持罢免，相信罢免成功能够还我公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冯希乾就此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说，当年香港党媒亦经常针对年轻的社运人士爆所谓的绯闻，比如黄之锋等，大家都是一笑置之。现在谢寒冰以及背后爆料的人的目标不是要破坏曹兴诚的婚姻，因为他在2020年就已经和第二任的太太离婚了。爆料的目标是透过图色八卦抹黑曹兴诚近年抗中保台的动机，分裂守护台湾的阵营。冯希乾更加推测说，黑材料来自中国，如果这些是货真价实的材料，那么操控方只可能是中共。随着大罢免展开，以及2026九合一大选临近，曹兴诚的风波可大可小。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这件事的呢？你认为曹兴诚已经是承认绯闻了吗？这件事会影响他反共的立场吗？你认为大罢免应该暂停吗？欢迎你就其中任何问题留言给我们。一段影片曝光来自火葬场的好差的数据，最近北京和河北正成为重灾区。一名男子发影片透露，一个在殡仪馆上班的客户告诉他，现在 80% 被火化的人不够60岁。他一开始是不信，客户就给他看了一张相，说平均年龄55岁，70岁以上的好少。这位男士抱怨地说，现在退休延长到63岁，那不是就是一退休就火化了吗？他给出的消息令人联想到一段时间以来大批的人突然离世，疫情海啸来临的讲法。新唐人21号报道说，北京和河北最近疫情好厉害。北京的李先生说，大街上坐公交车咳的人特别多。北京的孙先生说，症状主要是咳，恢复得好慢。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去世了，心脏骤停，他没有基础病，我们怀疑同病毒有关系。最近我的岳母亦去世了。北京的王先生说，最近中壮年突然离世比较多，都是40-50岁，心梗和脑梗这些比较多。我前一阵参加了一个葬礼，他是在大兴殡仪馆。我问他们，你们这里一日烧几多人啊？他说基本上四个老，就是一直保持在30多人。河北省保定市的张先生说，症状和以前阳了的时候一样，成身酸痛，他老婆感冒刚刚好了，但是有很多人是从感冒转成肺炎离世的。殡仪馆现在忙到不得了。路透社报道说，前港督韦奕迅的仔彼得威尔逊将会接任英国驻华大使，预计在几个月内上任。彼得威尔逊精通中文，是资深外交官，2022年短暂担任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首席私人秘书。彼得的父亲大卫威尔逊，中文名韦奕逊，于1987年至1992年担任港督，对中共的立场比较柔软。现在彼得接任英国大使，路透社认为英国是希望修复和中国的关系。中共海军三艘军舰上个礼拜进入澳洲周边海域，跟住在21号突然在澳洲新州外的国际海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彭博社引述匿名官员的报道说，共军在21号一早发出军事演习预告，但不清楚是直接话给澳洲政府听，亦或是发通告话给周边的船只和飞机听。 卫报则话，中共是在演习开始之前的一刻才通报给澳洲国防部厅。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话，共军的军机就在演习中飞越塔斯曼海附近的商业航班不得不迅速改道。马尔斯指责话，通常军事演习会预期提前12至24小时通知。新西兰监察演习过程之后表示，中共主要演习变换阵营，无发射实弹，但阵营编排符合实弹演习。韩联社报道话，中共打算最快从5月开始解除限韩令，以便改善中韩关系，嚟制衡美国川普政府。不过中共带给南韩的是各种灾难，其中摄取技术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自由时报2月21号报道话，三星电子高层崔真识去年9月第二次被拘留，就是因为涉嫌将三星独家技术泄露给中国，并试图在西安复刻三星半导体厂。中国半导体产业人士透露，崔振石带到中国的大部分技术和设备，尤其是南韩的人才仍然留在中国。中国一家晶片公司的高层更加直言说，从南韩摄取技术已经成为趋势，这个是北京应对美中紧张局势的捷径。一家半导体公司的高层透露，南韩技术外流的严峻程度是公司才发新闻稿公布新研发的技术，相隔不到一日，关键的技术人员就会收到猎头的联系，目标亦不单只是三星、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中国企业挖掘拓展到 AI 晶片、半导体设备新创，因此要留住关键的人员越来越难。南韩警察厅说，自从2013年至2023年10年间，南韩技术外流逐年增长，其中 67% 泄露到中国。一旦掌握了技术，中国的企业跟住就会获得中共政府的补贴，可以大量低价倾销，南韩企业没办法招架。中共想拉拢南韩对抗川普，准备取消因为南韩布置萨德而偷偷实施了8年的限韩令。中共官员最近表示，北京要加强同南韩的合作，下个月起派民间文化代表团访问南韩，最快5月全面恢复文化合作。消息人士说，这个意味着中共将不再禁止南韩的影视和音乐作品进入中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新闻。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支持和收看，再见。